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世界卫生组织给予中国国药新冠疫苗紧急使用授权，意味着把国药疫苗纳入全球分享计划。这是一个向贫穷国家提供免费疫苗的项目。目前国药和科兴每天生产大约1200万剂，仅略高于中国为了达到国内接种目标所需要的每天1000万剂。那中国能不能顺利地向全球疫苗分享计划交付产品？要如何解决国内疫苗短缺的问题？世卫授予国药疫苗紧急使用权，能在多大程度上消除国际社会对中国疫苗的疑虑？今天我们邀请台大儿童医院感染科医师、台湾疫苗推动协会荣誉理事长李秉颖医生来分析和讨论。李医生，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中参加我们今天的访谈。
大家好。
世界卫生组织给予中国国药的新冠疫苗紧急使用授权，在这之前中国疫苗就已经推广到了80多个国家，可是呢，这些疫苗面临严重的质疑，部分原因是这些公司迟迟的没有公布3期的临床试验数据。现在世卫的咨询小组说，中国国药集团的疫苗有效率为 78%，科兴疫苗的有效率呢在50%到84%之间，但是这要取决于这个3期临床试验在哪些国家进行的。那这些数据有没有改变您对中国疫苗有效性和安全性的看法呢，李医师？
好，中国的新冠疫苗其实有好多种啦，那其中国药跟科兴疫苗算是大家比较有一些资讯的一个疫苗。而这两个疫苗呢，在我的心中它一直是一个问号。有几点原因，第一个就是说它的那个临床试验都没有公开发表成正式的论文，那我们一直不知道说它详细制造的过程啊，它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临床试验的成果到底是怎么样子。那所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只是说可能它呈交给世界卫生组织的资料看起来有效性是安全是 OK 的，但是有很多疑点我觉得还是需要厘清。第一个就是它的安全性，我们看一个疫苗的安全性不只是要看说它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临床试验的资料，还要看它上市以后大规模接种以后的资料。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辉瑞疫苗跟 Moderna 的疫苗，它在上市以后就知道说它发生那个严重过敏 NFS 的机会稍微高一点，从1%呢上升到2%多到5%之间。还有比如说 AstraZeneca 所有的 AG 疫苗，它这个腺病毒疫苗上市以后发现说它好像有10%的机会会引起血栓，这个有的时候必须要在上市以后大规模接种才出来的。但是这个科兴跟国药这两个疫苗已经好像大规模使用过了，它这个不良反应监测系统没有资料，这个就是它一个缺点。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在有效性跟安全性上面更严重的考虑是说，在新冠疫苗研发的时候大家就很怕说这疫苗会不会引起所谓的免疫增强作用 immune enhancement， 它的意思是说有些疫苗打了以后它会制造出一些综合性抗体，那是没问题的，可以杀病毒，可是它也会制造出一些非综合性抗体，它有可能会使得病毒更容易进入细胞，更引起严重那细胞的破坏。这个以前在不活化麻疹疫苗，在呼吸道细胞融合疫苗，在那个最近的登革热疫苗都曾经发生过，而且在2003年 SARS 出来以后 ，SARS 的实验室疫苗、实验性疫苗也发现说它会引起免疫增强。如果是把 SARS 的病毒整个去杀死，做成所谓的全病毒的不活化疫苗的时候，它有的时候反而可能会促进病毒更容易攻击我们。所以那个世界上我们在看到上市的新冠疫苗呢，大部分都有做特殊的设计去避免免疫增强作用，包括Moderna、Pfizer、AstraZeneca 等等这些，他们都是说他们的那个疫苗里面所含有的 S 蛋白那个最重要的一个抗原成分 S 蛋白已经经过一个特殊的设计，让它变成一个固定的形状，比较不会出现一些 会使得疾病更反而更恶化的 immune enhancement 的一个抗体。那这个国药跟科兴疫苗两个相同，它都是把整个新冠病毒杀死，做成了所谓的全病毒的一个疫苗，它就有理论上引起免疫增强作用的一个顾虑。那曾经有那个美国的研究单位去研究过科兴疫苗，它表面那个 S 蛋白的那个构造啊，事实上是变形的，就是说它在那个制造出来的时候，它是所谓的 prefusion form， 它是一个可以产生中和抗体的一个形式，可是它在制造疫苗以后呢，它的那个很多蛋白都变形了，变成 postfusion form， 它大概4%-3%左右都变形，变形以后就有可能会引起这个免疫增强作用的一个不良的事件。这个是一个理论上的顾虑，它会不会发生不知道，但是我们需要去详细检视它的临床试验资料，才能够判断说会不会有这种安全上的顾虑。然后最后一个就是最近有新闻报道，有两个小岛，它都大量打了国药疫苗，结果发生疫情上升的现象。哦，一个是塞西尔，它是一个小岛，它全人口有60%左右都已经打疫苗，其中大约一半是打国药疫苗，一半是打另外一个疫苗。那不过理论上来讲，60%的那个接种率可能就是会阻断那个疫情不会再扩大。可是他最近去发现说疫情急速上升。另外一个就是大家更熟悉的马尔蒂夫，马尔蒂夫也是打了很多这个国药的疫苗跟另外一个药厂的疫苗，他最近也发生疫情上升的一个现象，这个是不太寻常。因为我们知道说像英国像以色列，他大规模接种疫苗以后疫情就是下降，他并没有任何上升的趋势，而在接种大量国药疫苗的地方呢，他的疫情上升会使得我们忧心它是不是它的效率有一个缺憾的地方，或者是说甚至它是不是会引起免疫增强的这种理论上的顾虑。所以这个疫苗我觉得还需要更多的观察，还需要更多的详细的数据，才能够确定它的有效性跟安全性。
那在今年2月的时候，台湾前总统马英九说不要拒绝中国大陆的疫苗，不过呢台湾的这个卫生部长陈时中就说大陆的疫苗不是台湾考虑的选项。那现在世卫给这个中国的疫苗打了一剂这个强心针，您认为台湾政府会不会考虑这个改变立场呢？
对，我觉得说以学术立场来讲的话，我们任何很有效的疫苗都不会去特别拒绝它，不管它是谁制造的。可是我们相当在意的是这个疫苗它的实验数据，它的相关的资料必须要非常的详细，而且公开，而且要经过我们政府食品药物管理署的认证。因为所有的国外疫苗，不管是美国不管是欧盟所制造的先进的疫苗，比起干疫苗也好啊，什么麻疹疫苗也好，它都需要经过我们食药署的认证，它必须要呈交它的试验资料，那经过我们的专家审议以后，认为这个疫苗是可以用的，才会有一个核准，那让这个疫苗能够进入使用。所以不管是中国所制造的任何新型冠状病毒的疫苗，它如果要在台湾使用的话，我觉得说不应该是排除说它因为是在哪一个地方制造，就说我们不会去使用它，但是它必须有足够详细的资料，让我们的这个药物主管单位能够详细的审查，然后给他授权使用或紧急授权使用才可以。
很合理。那现在目前的这个台湾的全球的疫情非常的严重，也正好是中国疫苗外交的好时机。那中国利用这个地缘政治做了很多的外交的这个努力。那台湾的邦交国巴拉圭就表示，因为台湾呢疫苗不出口，他可能要考虑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台湾在这方面怎么样顶住这种压力呢？
对，我是觉得说像这个疫苗是一个健康医药的问题，它不应该牵涉到政治的因素。当我们想要去帮助一个国家或一个团体的时候，我们不会用像这种好像是有条件式的方法去做援助，这好像就是我们 中文讲的就是为德不足的样子嘛。那我相信说台湾其实也有能力去帮助我们的国那个有良好关系的国家，是说我们的那个疫苗呢，其实是经过很严谨的临床试验，目前有两种疫苗已经进入第二期的临床试验，包括我们的高端疫苗厂跟我们的联雅疫苗厂，而且他们的临床试验的数据其实有些看起来并不输于国外的疫苗。那我们现在正在做一个那个抗体的检验，至少我们会看到说我们的疫苗跟进口疫苗所引起来的抗体生成性本身其实是没有很大的差异，而且我们预期在一两个月以后，大概在七八月的时候，说不定我们就会有台湾做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会上市，我们将来也会有我们的能力能够去帮助我们的那个友好的国家，而且我们的疫苗是有详细的数据，已经有在科学文献上公开啊，它是一个有效性跟安全性保证的疫苗。
嗯，那目前这个国药和科兴它每天的产量只有1200万剂，那仅仅略高于中国为了达到国内接种目标的所需要的每天1000万剂。那路透社有报道说，中国国内呢现在面临疫苗的短缺问题，一些地区的社区的居民接种不上第二剂，打了第一剂没有第二剂了。那您很多这个专家就担心，中国虽然被授予了这个紧急使用权，可是没有办法来交付他的所承诺的疫苗，您怎么看？
对疫苗的生产速度其实是一个问题。那我们通常对疫苗的供应都还是以本国的疫苗供应为优先。那像那个美国的疫苗，它就先美国政府就采过了，然后就到欧洲接种。那欧盟的疫苗就在欧洲接种，所以世界上那个亚洲国家好像都是比较晚会打到新冠疫苗，然后第三世界国家它打到疫苗的那个速度又更缓慢了。这个就是有一些大概都会自己那个疫苗做出来先保护自己人民的一个先决的一个条件、啊、那台湾的话大概也会是这种情形，因为我们的那个制造的速度也不会很快，所以我们的疫苗如果出来了以后还是以台湾供应为优先，但是我们预期在以后一段时间我们可能会制造更多的疫苗，将台湾的民众已经获得免疫力以后，我们有能力去帮助其他的国家。
那这个根据路透社估计啊，截至4月19号的那个七天里面，中国的日均接种疫苗为3300万剂，那要低于前一个星期的4200万剂。这个对比显示，就是说中国目前的这个疫苗短缺，接种的速度在放慢了。那要怎么样解决这个国内的需求和国际才要这个外交的需求？那先要满足哪一头？
我想我们通常疫苗的接种就是以那个自己国家的疫苗接种为优先嘛。那可是问题是现在阻挠疫苗的不只是那个疫苗的供应的问题，还有对疫苗的信心，包括说辉瑞疫苗过敏阶段过敏比较多， AG 疫苗AstraZeneca 的疫苗好像血栓的机会比较多，会使得有些民众接种国外疫苗的那个疑虑会比较多啦。那我想就是这个东西必须要我们一些民间团体或者是专家们不停在那个媒体上面要宣导说这个疫苗的利跟弊，因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毕竟对人类的危害是非常大的。那虽然说有些新冠病毒疫苗它会引起一些可能比较严重的不良反应，但是它的发生率是非常低的，它对人体可能的危害呢是远低于疫苗可能产生的一个不良反应，所以这个必须要一个卫教的宣导，让我们的接种率能够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水准。
嗯，非常感谢你，李医生。